讲一下这个图表作文呢，图表作文啊，只要做了翻译的同学的话呢，应该来说都比较清楚，就图表作文要写什么东西。那么图表作文的话呢，就是进去啊考场的话呢，主要是啊要关注这么一些东西啊。首先的话呢，你要看清楚它用什么时态。喂，卡吗？卡不卡？喂。好，不卡。这是最后一个班，我们在 YY 上面上课的。上完这个班的话呢，下个班我们在 CC Talk 上面上。说到这里的话有点伤感，YY 的话呢，伴随我们也度过很长时间。虽然的话呢，老是换我的头像，我受不了，是不是？这对我的一点都不尊重，对不对啊？像我们这种，好，不说了，是不是？好，我们下面的话呢，看一下。那么时态，第二的话呢，就是你要看清楚它的题目的，就是描述的对象是什么啊？就是有些同学的话呢，就是喜欢。读数据，他看的一个图的话呢，他会比如说动态图，雅思70%的图都是动态图，他会一年一年的读数据。那么这种方法的话呢，就是不是很好，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就是最后结果的话呢，就是你读了一堆数据啊，但是的话这个图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不清楚，也没有进行一个比较，这样的话是不行的。第三个要点的话，你要分段。以前的话我分段并没有讲的很多，但是的话呢，就是，后来的话呢，就是觉得分段挺重要的。那分段的重要性体现在什么地方？就每段话的话呢，最好要有一个重心，要有一个共同点，这样的话呢，写起来就是考官会更加容易理解你这篇文章的话呢，每段话的要点是什么东西。比如说的话呢，就是你第一段，比如说他说都是最高的，第二段说都是最低的，那别人就知道哦，原来你这段话会说高的值，第二段的话呢会说低的值，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有些时候很多同学就上来就是一丝不苟的读数据，那么这样的话考完看完一篇他也不大清楚就发生了什么事情。好，下面一个的话呢就是，对象词。就一定要搞懂对象词，对象词是什么东西？就是数据指代的词，叫做对象词。很多同学的话呢，经常是搞不懂什么 proportion 啊、percentage 啊、number 啊、amount 它的区别，在考场上面的话呢，随便写的。那么这种同学的话，一般来说，如果你连数字指代什么东西都搞不清楚，你的 task achievement 的话呢，基本上就是5分。OK，好，基本上就这么一些要点。好，下面的话我们开始写一下，看一下这个完成的步骤。首先进去考场的话呢，首先我们要审题，首先要审题，首先审题，审题就是刚才那么几点。第二的话呢，要写开头段，然后呢就是写结尾段，那结尾段可以放最后写也可以，但一定要记住啊，结尾段是重中之重，重中之重。在考场上面，如果没有时间写结尾段，没有时间的话呢，写完整篇文章，你的主体部分宁愿少写一点细节，你的主体段落一定要把它写完，结尾段一定要把它写完，知道吗？哪怕是主体段落少写点数据，少写一点细节，你的结尾段都一定要写完它，OK？那么结尾段一般写什么呢？动态读主要是总结趋势和高低，那么静态读的话呢，总结高低和比较。然后第四个，每个描述对象一般来说都是写一句话啊，有些时候可以写两句话，主要是主体部分，我们一般来说是写6到7句话。如果描述对象是4个，那你每个描述对象可以写两句话。如果描述对象比较多，比如说10个，你这个时候你就要写的简略一点，OK？ 啊，有些同学的话呢，如果你是看不到那个图像的话呢，可能是你这个下载那个 YY 的这个版本的话呢不大好啊，就是说无所谓了，你在群里面的话呢下载那个 PPT 啊，就是看 PPT 也可以，哎，啊，然后的话呢，我们班长也在复印啊，就是截屏啊，也可以看到的。啊，所以说不要张狂，啊不是，不要慌忙，OK，不要紧张，OK，这样我会说出不要张狂这样的话来，实在受不了。PPT 上面没有这个小作文，哎呀，真的是一口老血吐出来。没事，一会发啊，别着急。然后下面每段话是一般来说写2到3句话，不要写太多。啊，有些同学的话呢，主体段落一段话写很长，一段话写很短，这不行的。OK，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课前的这个作文。啊，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个题目，再看一下这个图。好，我们首先的话呢，看一下这个图。进去之后，首先我们确定一下图的类型，图的类型是什么？动态，对不对？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看一下图的这个时态是什么？时态到底是什么？过去，还有呢？将来，是不是？为什么呢？它有个2020年，对不对？然后我非常希望的话呢，大家不用下次见到这个图的时候，不会将这个图的话呢写成了过去时啊，那就是一种悲哀了。好，那么第二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的描述对象是什么？描述对象的话呢是5个国家，OK？5个国家的话呢是描述对象。年代是对比对象，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每个国家对比它3个年代，知道吗？这样的话呢，就是你会发现，比如说 country A 它是下降的，country B 是下降的，country C 也是下降的，country D 上升，country E 的话呢是什么？先上升再下降，听懂了吗？很多同学如果不是这么写，他如果是按照年代写就比较麻烦。啊，按照年代写的同学会，2000年把5个国家读一遍，2010年把5个国家再来一遍，是不是？那么写到最后呢，就是很多同学会写到吐的，这有读数据的坏处，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对象词。那么对象词的话呢，这个数字的指代词是什么东西？首先告诉我。指代词的话呢是 number of magazines，sold to 什么？sold to，sold per person。啊，或者的话呢，就是应该是，但是不能说 per person 的话，这样长期好像每个人的话呢卖书一样，就是 sold 的吧，然后的话呢可以说 average number，然后这样的话呢是对的，那我能不能够说 amount 呢？The amount of magazines。准确来说，不是特别好，但是也还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它强调总量，它就可以，OK？强调总量是可以的。很多同学都以为 amount 这个词的话呢，后面只能加不可数名词，它也可以加可数名词，强调 就是问，只要你强调它的总量就行。但是永远的话呢，among 后面不能加人，知道吗？不能说 amount of people, amount of users, amount of readers 都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人永远是不可能强调总量的，知道吗？因为它是由一个个去说，你强调个体。那么可不可以说 proportion of magazines 呢？或者 percentage？这样就肯定不行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图的话呢，没有出现百分比，是不是？它也没有出现饼图，是不是？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呢，都是不行的。对象词我们确定了，下面我们分段，分段怎么分呢？先告诉我。分段的话呢，就是有三种分法。那么第一种分法的话呢，是按照高低来分。比如说的话呢，就是前面三个国家比较高，分一段；后面的话呢，就是两个比较低的，分一段。第二个的话呢，是按照趋势来分。比如说上升的分一段，下降的分一段，可以这么分。第三个的话，有些时候可以按照性质来分。什么叫性质来分呢？比如说，假设下面的这个五个国家，它分别是日本、中国、印度、英国、德国，怎么分？亚洲国家写一段，欧洲国家什么写一段？听懂了没有？这样的话呢，就叫做性质分段。但是不管你怎么分，它有个大的前提是什么东西呢？就分完之后啊，段落它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知道吗？比如说，如果你现在四个，比如说你按照高低来分，你五个国家的话呢，有四个国家是差不多高的，其他一个国家比较低。这个时候你按照高低分就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四个国家写一段，然后其他小的写一段。那就很不均衡，听懂了没有？就是你分段合不合理呀？它主要的话呢，就是你写到最后，你要这个每段话它的长度要比较的均衡，OK？按照趋势就是这么分啦。比如说这个图，你就会发现前面三个国家它也是下降，后面两个国家它一个上升，一个保持不变，OK？你会发现这个图的话呢，就是铁定是前面三个国家写一段，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高，三个比较高，而且它趋势也是一样的，懂了吗？好的，那么分段的话呢，分完了。好，下面我们看一下总结。总结呢，动态图它就总结两点。一个是趋势的总结，一个的话是高低的总结。在解释的过程之中，记住只写两句话。好，下面的话想想怎么总结。A、B、C 比 D 和 E 要高，OK？A、B、C 下降，然后呢，后面两个国家什么趋势不同？大家有没有发现我说的是趋势不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样比较简洁，对不对？因为你要知道结尾段你要做的东西的话呢，就是就是不是的话呢，要把它写得很详细，它是要两句话，让别人知道整个图发生了什么事情，OK？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结尾段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事情我这也是我 上面说班的一个感觉，就是我现在上了面说班，我才知道很多同学写结尾段呢，他会写一些罗汉的图表之外的信息，比如说罗汉的 A、B、C 三个国家的话呢，就是没有前途了呀，对不对？为什么没有前途了呀？因为大家不看杂志了，是不是？你不要说这种东西，听懂了没有？就不要进行任何的什么揣测啊。比如说有些同学的话呢，看到说汽车增加，对不对？他会说的话呢，汽车增加之后，我们要环保啊，对不对？我们的话呢，不能够再开车啦，再开车的话呢，毁灭地球，是不是？就不要写这种东西，就图表作文的话呢，并不需要你进行任何的揣测，也不需要你给任何的建议，知道吗？OK。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总结图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把它的这个数字的话呢给说出来就行了，就这么简单啊，不要搞其他东西。这也是我以前的话呢都不觉得这是一个问题，最近我看那个学生写的作文，我才知道原来很多学生的话呢是会揣测的。比如说昨天的话呢，考的题目是4个国家的这种人口的变化，对吧？就是你不能说，印度的话呢经济会发达，所以说它人口会增长，其他3个国家，比如说日本、中国、美国，对不对？经济可能会不好，所以说导致人口下降。你这个东西的话呢，就是你自己的一个主观的揣测因为你揣测未必是对的，知道吗？那可能是因为经济发展，人口的话呢才下降，听懂了没有？大家平时的话呢，就是审题比较弱的同学，可以在网络上面看一下这个网站上面看一下。那么历史的一些真题我一般来说的话呢，就是都在下面发一些就是审题的这种要点大家可以看多几个图，那么从而提高自己的话呢，就是审题的能力。图表作文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的审题的步骤和要素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它不像写作它经常大作文的话呢，经常它们不同的单词它还有不同的意思。昨天亚太区的话呢，考了一个很难的动物类的话题。他说很多动物死亡的话呢，灭绝是因为这种是一种自然现象natural process。比如说的话呢，恐龙，所以说的话呢，人们就没有必要去阻止去救这些动物，同意还是不同意？你像这种题目它就比较难，是不是它里面事实上的话呢，就是出现了2个逻辑关系，第一个的话你可以否定，事实上的话呢，很多动物它的灭绝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对不对？可能的话呢是人为决定的，是不是？第二的话呢，哪怕是它真的是要挂，对不对？你做什么东西它都要挂，那这个东西的话呢，你事实上你想阻止它灭亡的话，事实上有很多其他的好处，比如说我们会更加多的了解什么？这种提高这种环境提高环境对我们也是好的嘛，是不是？OK，可以认为确定 A，也可以认为确定 C，它有2个逻辑关系，你都可以，2个逻辑关系都可以去反对它。像昨天那个题目，真的是我觉得很多学生肯定在考上面会跑题的了。有些同学的话呢说，因为保护动物的话呢是因为可以看动物以后我们可以在动物园里面看这个志向就很大了，对吧？就保护动物是为了看动物，实际上这样的话呢就考场上面就比较麻烦这种观点。好，不聊了，我们现在看一下吧。 然后图表中文的话呢，常用的句子结构啊，我也给大家了，是不是？然后呢，图表作文常见的错误，我也给大家总结了，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图表作文应该大家应该是不能够写差的啊，如果写差的话呢，就是，这个真的就是，图表作文的常见错误，上面都写的很多了，很清楚了，你只要不犯上面的错误，一般来说图表作文你就错误是很少的。昨天罗汉的雅思大作文考的题目是绿皮书上面一个题目，但是它又怎么样呢？很多学生都不看绿皮书，对吧？而且罗汉看了之后，他把观点忘了啊，观点忘了怎么办呢？很多学生写的还是千万年的那些话题，哎呀，广告不应该禁止啊，为什么呢？因为有公益广告啊，是不是？公益广告不应该禁止啊，对不对？这就是错的，为什么？因为作文的广告，它都是商业的，它不是公益的，OK？这第一点，有些同学说的话呢，广告会夸大，所以说对孩子有影响，这个观点也是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广告永远是夸大的，你世界上哪有什么广告是不夸大的呢？对不对？除了老顾的广告之外，哎呀，老顾我真是服你，可以啊，不好意思啊，实在是忍不住。好，现在我们回头说广告，那么夸大，对不对？那么夸大广告的话呢，事实上它是对什么？应该来说是对所有人都会有影响，不是对小孩才有影响。而且夸大广告对小孩的影响是什么？你很难把它具体说，是不是？所以这种观点，很多同学的话呢都是陈词滥调，但是很少去解释。这就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平时学习作文的时候啊，尽量看到一个观点，不要看完就看一眼就过了，一定要去想清楚人家这个观点它的道理在什么地方，你在考场上面能够把这个道理说清楚，你就能过，听懂了没有？OK，好，下面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题目给写出来了，把这个文章给写出来。然后这时候就是把那个句子结构啊，把它搞懂。开头段的话呢就很简单，就改写要注意这么一些要点。首先大家不要说什么 picture 啊、image 啊，OK？不要用这种表达。第二个，不要用过去时态你不能说 showed 也不能说什么就是gave information。就不能够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它图里面展示的是过去的事情，但是呢，这个图现在它还是有的，知道吗？所以说这个图还是应该用一般现在时。如果你用过去时，也就是说这个图过去展现，现在已经没有了，这个图的话呢已经消失了，这个时候你就用过去时，那很明显这个图现在在你面前嘛，就在你眼前，是不是？懂了吗？然后不要用倒装有的同学的话呢喜欢写一个below 可以啊，可以说 below 可以的，这个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就行不行都无所谓，given 呢也可以啊，是不是？就给出的图也可以用个过去分词，但是你千万不要倒装。有些同学的话呢，喜欢搞一些倒装是吧？给出的这个图是展示什么东西不要写的这么啰嗦。下面不要说 glance at glance at 不要写，就一瞟对不对？一瞥，搂一眼对吧？就翻译过来这样就很奇怪了嘛，对不对？那么考官就会觉得很奇怪，人家图放在那里又没有说，又不是一个什么。什么神秘的图，对不对？你为什么要搂一眼呢？对不对？你搂多几眼，不会有人管你，听懂了没有？所以说的话呢，不要说 glance at， 就发明这种句表达的老师啊，他都是想把这种就是我们中国文学的这种骚劲，对不对？他转化成英文，对不对？轻轻瞟一眼这个图，他就能够什么？就中文可以这么说，但是在外国人的思维他就很奇怪，你这样仅仅看这个图呗，对不对？你为什么要瞟他一眼呢？是不是？嗯。然后不要读很多的年代和国家啊，特别有些时候年代它比较多的情况下，比如说五年，对不对？很多学生都换的真的是有脸，就把上面写五个数字上去了，是不是？啊，因为他说什么数字算词，逗号也算词，哎，我总共五个数字，四个逗号，总共九个词 ，OK？ 嗯，啊，这是不对的，听懂吗？嗯。你看，就是你上老顾的课，对吧？我又要来一波广告，对不对？你平时听相声，你听不到雅思，你听雅思听不到相声，对吧？你听我上课，又听雅思又听相声，是吧？赶快的话呢，给我多交点钱。嗯。好，我们继续往下面看。就是不要乱换表达，比如说 statistics。Statistics 的话是表示统计数据，你很大才叫统计数据嘛，对不对？比如说你一个学校里面做一个调查，100个学生参加调查，那东西不叫 statistics， 啊，就不要乱换这个词。下面的话呢，不要说什么 describe poetry 啊 ，repeat 这种词，不要用这种表达，这种都是的话来描述，描述都是不对的，描述的话是文字描述，对不对？啊。然后下面的话呢，不要说 present information， 它是唯一的说法啊，不能说 present proportion 啊， present figures， 不能说 present number， 都是错的。嗯。review 啊， review 就表示show啊，它后面的话呢，一般来说，像 review 啊， indicate 啊，这种词的话呢，后面一般来说都要写一些比较实在的东西。比如说的话呢，就是展示这个东西变化了，你一定要说到变化。如果你只是平淡的写，就是它是展示了一些东，就是它的数字啊，它没有具体的内容，你就不要说 review or indicate 这种词 ，OK？ 嗯，好的，基本上是这样。总的来说。很多同学的话呢，为什么在开头段里面写的这么就是五花八门的呢？主要的原因的话呢，就是因为很多同学的话呢，他以为开头段的话呢，一定要就是吸引考官的眼球，知道吗？事实上考官不是很在意这个开头段，开头段的话呢不是很重要，知道吗？你只要没有语法错误改写就行了。他不是在开头段的话呢，不需要你写出就是很漂亮的这种文字。懂了没有？不管你是七分啊七点五分啊都一样的。嗯。好，这是我写的。嗯。要先写大作文再写小作文嘛，这看你自己了，是吧？虽然说小作文的话呢分数比较低一点，但是如果你写的不好，你大作文怎么拉，对不对？拉不上去的嘛，是不是？哎呀，正权呢、啊、你这句话就不对了，什么 indicates how many 这个就不对了。首先 indicate 这个词的话后面很少会加这种 how 引导的名词性从句，第二的话你时态也错了，是不是 are sold， are sold 的话是一般现在时，然后什么 distinct countries、啊、distinct 的话呢一般来说是表示那种什么、啊、有时候有些出色的意思，对不对、啊、或者的话呢很清晰很明就是明确，就是很怎么说呢，就是很明显的意思，对不对？然后在这里的话事实上也不是很恰当。我跟你讲，你在考场上面呢，就是你有些东西你自己拿不准的东西啊，千万不要往上面写，知道吗？你要实时 告诉自己啊，你要时时告诉自己，现在你考的是雅思，你面对的是外国人，对不对？就像你就是你去追一个女孩子，对不对？那你一问的话呢，你是读什么专业的呀？是不是？我是读中文的，这个女的可以忽悠，是不是？哎呀，我是读经济的，对不对？你开始的话呢，转一大堆经济学名词，那个女孩子的话呢，听着的话呢，频频点头啊，是不是？垂涎三尺，对吧？为什么呢？因为她你说的东西她都听不懂，你的说话的时候特别迷人，对不对？但是的话呢，如果你和一个读经济学的人在一起交流的时候，你就要谨慎了，不懂的东西就不要往上面写，不要往上面说，一样的道理，你知道吗？你在国内你写 distinct 啊 distinctive 啊这种词的话呢都无所谓，因为你面对的是中国人，中文一看，哎，这个小伙不错，会写 distinct 的，对不对？这个词我好像很少见，给他十分，对不对？但是外国人他是不看你这些东西的， distinct 它是表示很明显的，相互之间截然不同的，叫 distinct。这个词在图表作文唯一可能用得到是在什么地方呢？什么地方？流程图。流程图你可以说整个过程它有五个明显的步骤组成，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 distinct， 知道吗？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啊？他可能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他们之间很清晰，相互之间有区别。这个时候你可以用 distinct， 懂了吗？一个单词的使用的准确性啊，它是很难看出人一个人的水平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看网络上有些老师写的作文也是啊，都说的话呢，8分、9分、1000分，对不对？是不是啊？就是中国老师的作文万岁万岁万万岁，回头一看，很多的语法表达，下面很多人都在鼓掌，事实上那些表达都是用错的，嗯。但是外国人写的作文，啊，有些时候我看一下那个 Simon 写的文章，你就外国人写的作文，你一看你就知道是外国人写的，他的特点就在于他有些时候用那些词啊，你一看就知道是地道的。他用那个词就拿捏得很好，这种的话呢，就是用词，他的理解能力，他体现出来的东西。我们很多老师的话呢，他是怎么写单词啊？他是查字典，找近义词，把里面最常、最难、最不少见、最常、最不常见的这种词把它写上去，就觉得很牛，啊，他不是这样的，嗯。然后有些同学问我的话呢，就是 in terms of compare 怎么去使用？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啊，比如说你现在的话呢，对比的是四个国家嘛，对不对？啊，事实上的话呢，就是你可以说 compare five countries in terms of 什么什么东西，懂了吗？然后事实上好像FAQ 里面有这个问过这个问题吧，然后的话好像我有回答这个问题，就 in terms of compare 怎么使用。好，下面的话我们开始写主体部分。我们现在首先看一下第一个，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啊有点重复啊，有点重复，可以把它去掉。哦，我在这里已经写了是吧？在这里就看这个就好了。分段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三个要点，类似性质、高低、趋势 ，OK。 段落一定要避免一长一短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总结我们刚才说了啊，动态图什么什么东西啊，一会儿我们回头再看一下这个 PPT，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主体部分。主体部分，主体部分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主要是学习一些句型嘛，把句型的话呢给用熟。比如说第一个，我们首先会写 country A， country A 的话呢，它是最高的啊，杠杆，就是它是最高的，然后呢，但是它下降 ，OK。这时候我们可以用哪个基本句型呢？啊，我们可以用它这个 but 啊，啊连接词啊，我们也可以用的话呢，最高级，对不对？最高级，也可以用 but。好，我们现在的话呢，迅速的写一下。然后在读数据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数据，那么就是它是略读啊，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啊，你前面要加上一些什么不确定的表达啊，比如说的话呢，如果差不多，你可以说 nearly 啊 ，OK， 超过你可以说 over above， 低于可以说 less than below， OK。然后呢，大概可以说 about, around, approximately, OK, some, also, 因为有些图的话呢，它是不给出数据的，你要自己的话呢，就是啊估计啊，这个时候的话呢，就不能够写的这么肯定 ，OK。啊，最后的话呢，我决定用 although 不用 but，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因为 bug 后面内容是重点嘛，我觉得重点应该还是前面它比较高，是不是？所以说我要换一下。这我写的 ，The number of magazines sold per person in country A was the highest。然后后面的话呢，读两个数字，nearly 50 in 2000 and about 48 in 2010。然后呢，它会 remain the highest in 2020。就在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我是把它分开写？为什么？因为时态有异，是不是？时态有差别。那么最后的话呢，再把最后一年的数字说一下，但是它会下降到多少，然后就写完了。好，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第二的话呢，你会发现 country B 它是第二高，OK。然后呢，它也是下降，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不喜欢一年一年的读啊，我喜欢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读，我知道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喜欢一年一年的写啊，我不是很喜欢，我觉得那是读数据啊。好，下面我们看一下 country B。Country B 的话呢，它的趋势和高低有什么特点？先告诉我。趋势的话呢，就是也是下降，然后呢，高低呢稍微低一点，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可以用什么基本的句型？先告诉我。可以用第五个啊，there's a there was a similar trend 啊，OK，也可以用什么？第二个，对不对？我觉得还是用第二个好一点，因为前面首先会说低一点嘛，是不是？所以说应该来说是比较急，然后呢，用 so，但如果是将来时态的话，应该就 see 了，对不对？好，写一下这个句子。好，这是我写的。有什么东西值得学习吗？首先的话呢，副词我写了一个程度，对不对？就是明显的低于，对不对？ 比如说 significantly 呀 ，remarkably 呀，或者的话呢 ，much 啊，但有些时候你可以说 slightly， 就轻微略低，是不是？可以在这种形容词的比较级前面写上一些副词，这样的话呢，就是将这个事情我们说的更加的什么清晰。第二的话，我注意句子的连接，我用了 also 这个词。从这个 also 的话呢，可以指代，就是强调和前面的这个 country A， 它的趋势是什么一样的，对不对？a little lower， 这样不就很口语化吗？什么 little 啊 ，a bit 啊，这种都比较口语化。第三个的话呢，就是我用 figure for 这个词去替换这个 number of， 这样的话呢，表达进行一定的替换 ，OK？ The figure for 的话是比较一个万能的一个替换词。那么很多单词的话呢 ，amount of、number of、proportion of 啊，这些东西的话呢，都可以用这个 figure for 进行一个替换。好，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三个，我们说 country C。country C 的话呢，你可以说它也有一个什么类似的趋势，对吧？也是下降。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DRB 句型了，是不是？好，我们下面的话你写一下。好，这是我写的，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吗？在这里的话，我通过一个 with the figure， 然后再加上一个 doing 的这种结构的话呢，就是把数字读出来，对不对？然后 falling 后面的话呢，用了一个 significantly 进行一个修饰， OK？就是在下降，下降的话呢，就是有些这种词就是比如说什么 sharply 呀、steeply 呀、dramatically 呀、rapidly 呀、significantly 呀、slightly 呀、都可以，或者 gradually 呀、steadily， 对不对？可以就是当你自己按照程度来去写。有的同学说你为什么在这里用 DRB 句型，为什么用一般现在时，就是如果像这种题目如果从过去到现在贯穿整个时间段，如果你说的想说整个时间段，事实上你是可以用一般现在时的，
而且的话，我在这里我并没有说它是上升和下降嘛，我没有突出说是过去和未来的什么东西，OK？所以说的话呢，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应该用什么东西呢？就是用一般现在时也是可以的，用一般现在时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说上升下降，比如说2010年下降到多少，2020年上升到多少，这个时候你最好就是用它，就是这种时间的这种时态啊，以它时间为基本的这种时态，OK？这个的话呢，你主要是看那个，见时还是见时一？有一篇文章是关于这个能源消耗的一个题目，考官给的范文呢，它在结尾段的时候呢，它出现的是用的是一般现在时，OK，用的是一般现在时。但是如果你怕犯错呢，包括我自己，我在考上面我可能还是把它分开来写。就是比较谨慎，比较谨慎。好，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段。第二段只有两个国家，那么只有两个国家的话呢，就是你可以分开写，但是我建议你们最好的话呢，在中心句附近的话呢，写多一个句子，可以作为一个总结。为什么呢？因为这段话，这篇文章它只有5个表述对象，但是我们说过主体部分一般来说我们要写6到7句话，所以说的话呢，最好。你要添句话上去，知道吗？这样的话呢，字数也够，而且整段话考官也知道啊，你这段话大概会说什么东西。如果下面一段话我们要写个总结的句子，你们觉得要写什么东西比较好？下面一段话，D 和 E。你可以说它的趋势不同啊，对不对？也可以说什么东西呢？其他两个国家的什么销售的话呢比较低，是不是？OK，都可以的啊，这是你的选择。那么就说它比较低吧。这个时候你可以用比较级了，也可以的话呢，就是，就是你可以用比较级，用一下比较级写一下吧。大家写的时候不要这么着急啊，要注意准确性啊，它不是趋势比较低，它是数值比较低，听懂了吗？ 啊，你可以这么说 ，these three countries 指代前面的 three countries， 然后呢 ，sell 什么意思啊？出售 ，OK， 啊、，hire a number of magazines per person， 然后 then country D and E，OK、okay?。好，下面的话我们可以开始看一下这个第四个国家。第四个国家的话呢，它是上升的。你们觉得可以用什么基本的句型？第一个，对不对？甚至我们可以挑战一下哪个句型啊？可以挑战一下什么？倍数是不是？我们可以说什么？它增长了差不多什么？两倍 ，OK？ 好，大家写一下这个句子。那么 country D 的话呢，差不多增长两倍，嗯。啊，考验大家的话呢，就是是不是做过句子翻译的时候到了？大家有没有做句子翻译啊？有是吧？挺好的，棒棒的。大家知道句子翻译在哪里吗？其实网站是最全的，对不对？啊，文件夹里面有一部分了，然后的话呢，就是网站上面的话呢是比较全的，目前好像是整了50多句还是60多句吧。好，首先第一个的话呢是 only， 对不对啊？因为它数字比较少。第二的话呢，时间时态是过去时 were， 对不对？然后呢，我有 possibly double， OK？ 啊，将会什么？啊，有可能会什么上升到增长两倍到什么什么 ？Also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大概的意思，嗯，大概。啊，读数据不需要每个年代都读啊，不要每个年代都读，啊，这也是很多同学上其他课的时候就是被误导了，对不对？啊，他们以为的话呢，所有数字都要读上去，这肯定是错的，为什么呢？我给你举一个例子，线图，对吧？图表作文大家知道有线图，线图你实际可以所有数字都读吗？那是不可能的。
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最后一，一的话呢，应该来说它是最低的，是不是？啊，然后呢，先上升，然后的话呢再下降。你们觉得的话呢，可以用什么样的表这个句型呢？嗯？最高级，还有什么？啊，你可以说什么 before 啊，啊加分词结构啊，也可以用定语从句都可以的啊，这取决你自己，但是肯定不能用 while， 为什么呢？因为 while 这个词的话呢，是不用于自己和自己比较，它只用于两个东西的比较 ，OK？ 嗯。好，最后的话呢，写一下这个句子。有同学说你的一可不可以不写？不可以的，就是你的描述对象不能够忽略任何一个，但是你每个描述对象里面不需要每个数字都写，听懂了吗？好，这我写的 The figure for country E is the lowest， 然后呢把那个分词写一下，嗯。好，下面的话呢，我们开始写一下结尾。结尾的话呢 ，ABC 比第一都要高 ，ABC 下降，而第一趋势不同。这个的话，你们可以觉得可以用少一个基本句型。While，OK、okay?。有的同学说你这个 figure 的话呢，为什么不用 figures 呢？主要的原因的话呢，是因为它只有一个国家，它只针对这个国家，它不是说这个国家的所有的一个个数字啊，就是三个数字它就用复数，它是表示就是这个国家的数，它就是用单数，听懂了吗？就像你中国的人口啊，你不可能说的话呢，中国的人口门，对不对？啊，因为中国人口它就一个国家嘛，它人口就人口啊，你不需要的话呢 ，populations of China， 嗯，啊，可能的话呢，每一年有中国人口都在变，但是的话呢，只用说 population 就行了。
对，我觉得还是说 A 国家比其他国家要高，可能会更加好写一点，是吧？嗯，确实。好，那么 overall country A 啊，sorry 少写了一个 A has the highest number of magazines sold throughout the period 啊，在整个时间段，嗯，好，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结尾段。那么结尾段的一些要点，首先大家一定要记住，不要出现数据，不要写 in conclusion，只能说 overall to summarize in summary，OK？然后有些时候结尾段可以写在开头段之后，如果写在开头段之后的话呢，可以用这些句子的话呢引导，OK？不要总结主要的信息。啊，就是总结，也不要总结所有的信息，总结主要的信息就行，大概2到3个，OK？那么基本上就结尾。我再次说一下这个时态啊，时态我和大家说，只要是出现过去和将来的，最好尽量把它分开写，OK？这第一点。第二点，如果你强调整个区间的。这个整体的趋势呢，可以用一般现在时，可以用一般现在时，但尽量把它分开写，OK？听懂没有？好，整篇文章的话呢就讲完了啊，整篇文章就讲完了。啊，我说了，我觉得不，就是最好不要把它就是一段这个时态一段段去写，这种写法的话呢不是特别好。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嘛，对不对？它主要的原因的话呢，就是这么写的话呢，它比较痛苦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会读很多数据，而且的话呢，你连带写它只适合。如果图里面只有2个、3个年代，你可以这么做。但是只要是年代一旦增加之后啊，你就很难去写了。听懂了没有？
然后的话呢，就是这是 Simon 写的一个这个动态图，这个图的话也出现了未来的时间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体的这个陈述你会发现它也是用了一般现在时，懂了吧？所以说的这个就和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当你说细节的东西的时候，说到不同年代呢，尽量按照时态它本身的时态，将来就用将来时，过去就用过去时，但是当你说到整个区间的时候呢，可以用一般现在时，懂了吧？它这个图的话呢，就是三种不同的交通工具使用人数的这么一个变化。你可以看它的结尾，它的结尾的话就是用的一般现在时，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来，就是那么 native speaker 的话呢，基本上是认可，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呢，可以用一般现在时表示整个区间的这种情况，OK？好，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篇文章，第二篇文章。如果没有写2000年的数据，只写了上升的趋势，到这个问题我没看懂啊，是什么意思啊？好吧，我们看一下第二篇吧，好吧。好，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图。第二个图的话呢，相对来说就比较难一点了。它的难点是在于什么东西呢？它图里面的话有两个描述对象，既可以描述国家，也可以描述什么？也可以描述的话呢，男女。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我在绿皮书上面写了一个表，就是只要是出现这种情况呢，国家永远是优先的什么对比的对象。就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把国家变成对比的对象。哦，不好意思，国家的话呢是描述的对象，描述的对象。OK，然后的话呢对比男女。比如说的话呢，就是。比如说的话呢，在男性方面呢，就是你可以什么，四个国家写一下，然后呢，就是女性四个国家写一下，然后最后的话呢，就是结尾段的时候可以对比一下男女，OK，听懂了吗？好，那么因此的话呢，第一段时态应该用过去时，有的同学说这样不就十句话了吗？说的好有道理，好，我们看一下对象词，这个图的对象词是什么？谁能告诉我？国家吗？Proportion of，比如说 proportion of Japan，可不可以？不可以。那么到底是什么呢？The proportion of 什么 man aged 60 to 64 in Japan，对不对呢？ 还是不对。它这个图的话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是 proportion of men aged 60 to 64 who were still in the 什么 workforce in Japan， 这个才是对的，听懂没有？事实上的话呢，它这个对象词啊，它总共的话呢有三个限制，什么限制呢？国家、年龄、还在工作，听懂了没有？它事实上是什么东西呢？它是在日本60到64岁还在工作的男性，听懂了没有？在日本60到64岁还在工作的男性，它有三个这个修饰语，三个定语，听懂了没有？啊，所以说这个图的话呢，它的这种对象词的话呢是啊要很小心，如果你对象词错了，整篇文章基本上你就很难考到好的成绩了，最高分就是6分。好，下面我们看一下分段，分段的话呢，男性分一段，女性分一段，刚好各写一段。好，我们看一下总结，结尾应该是什么？结尾的话呢，高低还有趋势，我们都说一下。第一个，男性比女性要高。第二个，美国是日本比其他两个国家数字要高。第三个趋势，基本上都下降，除了澳洲的女性。OK， 这样的话呢，就把所有的内容什么给总结完了，听懂了没有？总结是很重要的啊，你主体部分的话呢写多少，你的总结写的不好都不行。好，下面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分子分布法，我们稍微的讲一下。那么分子分布法怎么使用呢？大家主要是是确定一下它的这个题目啊，它的分母是什么东西。像这个图的分母呢，事实上它的这个100啊，百分之，比如说我们看一下日本这个80%多，这个分母啊，事实上它是什么？在日本60到64岁的男性，这是分母，听懂了没有？ OK， 然后呢你确定完分母之后呢，前面再加上一个限定就好了，还在工作的男性是分子，懂了吗？这个图的话呢比较难一点，我们用简单的来说啊。比如说一个班的班里面的话呢，男生的百分比是40，这句话能听得懂吗？符不符合我们中文的习惯？这个班男生的百分比是40%， OK， 那怎么翻译呢？把百分比放到前面去，把 of 的话呢放到后面去。为什么呢？因为百分比事实上是主语，男生的是个定语，介宾短语充当定语，知道吗？ Proportion of boys is 40%， 这句话能不能看懂？那这句话就是对的，你就明白了没有？这个百分之四十呢，总学生是100，然后呢，其中40个呢，40%他是男生，也就是学生前面加个男的这个限制，分子是男生，分母的话呢是所有学生 ，OK， 明不明白？就一般来说，你去决定它的分子是什么？从数字来看，你首先要想清楚这个数字的分母代表什么，然后呢，分子就是这个分母加个限定就是分子 ，OK。第二个东西的话呢，你可能从语感上面讲，比如说中文，啊，你要想清楚男生的百分比，那你就翻译成 proportion of boys， 就这么去翻译就行了。但今天这个图的话呢，比较难的地方是什么？它限定很多。很多同学的话呢，可能就话根本就不知道这个百分比到底是什么。实际上它的百分比是什么？在日本，60到64岁还在工作的男性的百分比，听懂了没有？它有3个限定。所以说的话呢，它就变成什么？ The proportion of men aged 60 to 64Who was still in the workforce in Japan? 看到没有？它就出现了3个限定，懂了吗？年龄、国家、仍然工作，3个定语放在它的 man 的后面，它就是这么过来的，懂了吗？哇175你这么问的话我要崩溃了哇。我们休息一下吧好吗，啊，我们让一些同学的话呢缓一缓。